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弟兄姊妹平安，好高兴又能够在灵命日粮与您一起灵修了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，我们带着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来寻求神的时候，我相信您最想要跟主说的一句话，那就是主啊，我要遇见你。此刻正在为您播送的这首诗歌呢，就叫做《主，我要遇见你》。今天一节要跟您一起灵修的经文是在《约翰一书》3:16-23，新约圣经《约翰一书》3:16-23。今天我们要一起灵修的主题呢，就是不要只顾自己的事，还要顾别人的事。
我心中伤痛，我眼流泪，主必不轻看。人生道路如此坎坷，有许多无奈。我来到主前，叩门寻找，恳求主开路。主，我要遇见你，
我要遇见你，
我心渴慕你，
我心渴慕。
3:16-23，约翰一书3:16-23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凡有世上财物的，看见弟兄贫乏，却塞住怜悯的心，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？小子们啊， 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，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。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神比我们的心大，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，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，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。经文就为您念到这里。今天我们要一起着重来看的经句呢，是在以弗所书五章一到二节，新约圣经的以弗所书五章一到二节。这里经句如此说：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，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。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，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。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：生命、爱与巧克力。
生命、爱与巧克力。在我最爱的部落格中，有一篇文章吸引了我。那天是作者杰夫结婚九周年的纪念日，不是很富有的他一早就冲出门，想为他的太太海蒂买他们最喜欢的巧克力酥皮面包卷。当他气喘吁吁地从好几里外冲回家时，却发现他太太正在厨房里从打开的烤箱里拉出烤盘，而烤盘里正是巧克力酥皮面包卷。杰夫把这件事和名作家欧·亨利的短篇故事《圣诞礼物》里面的人物相比较。在那个故事中，有一名丈夫卖了他昂贵而且稀有的怀表，买了精美的梳子给妻子做圣诞礼物，未料妻子也卖了她美丽的长发，买了能跟那怀表搭配的金链。没有金钱压力的感觉可能很棒，但是知道自己所爱的人是无价之宝则更为重要。有时候我们需要记住珍惜上帝放在我们生命中的人，远比获得事物来得重要。当我们试着把别人的需要看得比自己的更重要，我们就学会什么是爱、服侍以及牺牲。事实上，这就是我们如何在人际关系上效法基督。我们的生命、爱和巧克力在与人分享时，滋味都会更美好。我愿将那喜乐分享给我所爱、我所思念，不止使人日子明亮，至高赞美归我主前。爱是永远不怕付出过多。
青草地，溪水边，听真理，行义路，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，生命之粮，生命之粮。
亲爱的朋友，刚才听了小短文里面这个动人的圣诞礼物的故事，你一定是对这对夫妇之间的美好的爱情被感动了吧。那么此刻呢，我也要跟您说另外一对夫妇的故事。这对年轻的夫妇啊，被左邻右舍也是公认为模范的夫妻。这一天呢， 她的丈夫刚刚晋升为将官，她按捺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，下班以后啊，高高兴兴的，很想立刻把这个好消息跟她的太太分享。于是她一回到家，就故意呢昂首挺胸的在他的妻子面前晃来晃去，目的就是也想让他的太太看到他刚刚得到的勋章以及他肩上的星星。不料啊，他太太今天也是有点奇特，他也是总是昂着头在他的先生面前晃来晃去，好像什么都没看到。这位先生他就觉得很沮丧，他忍不住，直到吃晚餐的时候，他终于爆发了。他看着他的太太说：“哎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”他太太一听到他先生这么的粗声粗气的对他说话，他就眼睛一红，哭了起来：“我才想问你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有话好说嘛！人家今天刚做了发型。”本来以为你会称赞人家几句呢，没想到倒好，你在我面前晃来晃去，也不说一声，真是没良心。
确实如此，在我们平时忙碌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常常没有办法注意到我们身边的人的一些改变，甚至是我们最亲爱的人，我们也常常有很多的借口，或者是根本无暇照顾他们。在生活忙碌以至于无暇兼顾的借口下呢，家人之间常常会缺乏沟通，也常常疏于关怀。在业务繁忙以至于应接不暇的借口下呢，同事之间也常常是缺乏体谅和鼓励。在这个公的和私的两忙之间呢，常常我们也有需要休息的借口，以至于呢，在教会的服事上更是缺乏彼此相交、彼此配搭的一种勇气。因而在教会里面常常会出现多开会少做事的现象。因此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反思，要定期的反省一下我们自己，是不是应该加点爱的润滑油了呢？我们都知道所罗门王呢，他是当时最有智慧的一位王，他曾经断过一个疑案，这是记录在列王记上第三章十六到二十八节。列王记上第三章十六到二十八节，这里故事提到，有一天呢，有两个妓女来站在王的面前，一个说：“我主啊，我和这妇人同住一房，她在房中的时候，我生了一个男孩。我生孩子后第三日，这妇人也生了孩子。我们是同住的，除了我们二人之外，房中再没有别人。夜间，这妇人睡着的时候，压死了她的孩子。她半夜起来，趁我睡着，从我旁边把我的孩子抱去，放在他怀里，将他的死孩子放在我的怀里。天要亮的时候，我起来要给我的孩子喂奶，不料孩子死了。及至天亮，我细细的查看，不是我所生的孩子。那妇人却说：不然，活孩子是我的，死孩子才是你的。这妇人说：不然，死孩子是你的，活孩子才是我的。他们就在所罗门王面前互相的争论。王说：这妇人说，活孩子是我的，死孩子是你的。那妇人说：不然，死孩子是你的，活孩子是我的。于是啊，王就吩咐说：拿刀来，将这个活孩子劈成两半，一半给那妇人，另一半给这个妇人。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急痛，就说：求我的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，万不可杀他。
那妇人却说，这孩子也不归我，也不归你，把他劈了吧。王说，将活孩子给这妇人，万不可杀他，这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了。
我们看到所罗门王真的是很有智慧。那从中呢，我们也可以反思，在教会里面，如果我们在争执过程当中可以各自的甘愿退让一步，为的是要我们整体的整全的肢体可以得到神的爱，可以得到呵护，那么教会里很多的纷争就可以被解决。中国有句古语说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我们在看到自己需要的同时，也应该常常体谅别人的需要，不要为了一些小小的纷争而破坏了整个肢体的利益。在新约圣经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，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说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肢体之间要顾念别人的需要。教会是一个身体，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我们彼此为肢体，所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一定要彼此相爱，互相关心，要常常为他人带祷，关心彼此灵里的事情，不能够只是单单关心自己，或者是关心自己家里的人，只为自己家里的人祷告，而不为其他的弟兄姊妹祷告，这样是不蒙神悦纳的。当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呢，也应该是光明磊落，应该完全凭着从神而来的爱去关心，去爱护别人。不单我们要爱周围的肢体，我们爱主内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也要爱还没有信主的同胞们。就像在彼得后书一章七节，新约圣经的彼得后书一章七节说，有了前进，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，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，有了前进，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，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我们不但应该爱主内的肢体，主内的弟兄姐妹，同时也要爱那些还未信主的亲朋好友们。因为主耶稣让我们是做世上的光，世上的盐。教会不单单要在对内的肢体联谊上积极的努力，并且还要积极的参与在社区的工作，能够为我们的社区，为我们的国家尽上一份心力。这样，我们可以为主赢得更多的灵魂，也能够容神一人。神的话语不单教导我们要爱朋友，也教导我们甚至要爱我们的敌人。爱仇敌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，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常常背诵的经句。但是听了道要能够行出来，却需要不断的操练，更需要从神而来的爱心。如果别人爱你，你也爱别人，这其实和世界上的人没有什么区别。圣经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，要爱仇敌，爱仇敌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，并且教导我们说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，这乃是完全要凭着神的爱。主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，为我们舍身流血，在十字架上依旧爱我们这些罪人，并且替我们向父而祷告，求天父宽恕我们，求天父能够饶恕钉死他逼迫他的人。因此我们也要学效主耶稣基督，学效他爱仇敌，宽容包容我们这些罪人的好榜样。
每天灵修读经的五大好处：一，更能意识到神；二，使我们与神亲近；三，明白神的原则；四，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；五，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。
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。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，时时亲近神。
我们应当关怀、应当爱的对象又是哪些的人群呢？首先，在箴言书三章二十七节，旧约圣经的箴言书三章二十七节说，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，不可推辞，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。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，不可推辞，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。这里所指的应得的人呢，在正常的情况下，就是指应该获得帮助的人。假如说某某人他的健康能够允许他继续工作的话，但是他却游手好闲，在家里不务正业，甚至还常常行骗，那么这样的人就不应该是那个当得之人。假设他的家人平安，但是他却谎称自己的家人患病，或者呢家中有什么灾难等等，那么这些行骗的人呢，也不是当得之人。因此我们关怀，我们行善，都应该要有智慧，要常常懂得如何灵巧相舍，寻良相各自。另外一批的人呢，就是有缺乏的人，我们应该去爱他们，去关怀他们。雅各书二章十五十六节，雅各书二章十五十六节说，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体，又缺了日用的饮食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，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你们穿得暖，吃得饱，但是呢，在实际的行动上却没有提供给他们所穿的所吃的，那么这一切又有什么益处呢？另外一处圣经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七十八节也说，约翰一书三章十七十八节说，凡有世上财物的，看见弟兄穷乏，却塞住怜悯的心，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？小子们呢，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确实，今天的灵修经文再一次的警告我们说，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世上的人有一句俗语说，锦上添花易，雪中送炭难。看上去蛮富有的人呢，如果他们去借钱的话，人们会主动的将几万甚至是几十万借给他，但是生活贫穷的人出去借钱连几百几千都借不到，而他们则是更需要金钱援助的那一群，他们常常是拿去治病甚至是救命的。我们行善就要懂得分辨，要懂得把金钱花在刀口上，去救助那些最需要金钱帮助的人。当我们把钱借给他以后，也不要指望他们立刻归还，就好像在路加福音的六章三十五节所提到的，我们借钱给他们，不要指望他们偿还，因为我们的赏赐是在乎神，钱财都是从神而来，我们只不过是神的管家而已。当我们学习试着把别人的需要看得比我们自己的更重要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学会什么才是真正的爱，才能够更深地体会到主耶稣他爱我们，甚至爱到为我们舍了他自己，爱到甘愿为我们被羞耻地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借着今天你这一篇爱的信息，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反省我们自己是多么自私，是多么没有爱心的人。我们常常熟视无睹在我们身边那些有需要的人，他们甚至主动向我们求援，可是我们还是常常硬着心回绝了他们。主啊，巴不得你重燃一颗起初的爱心，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常常以一颗怜悯的心，以一颗仁爱的心去对待我们周围的人，特别是对待我们身边最亲的人。常常让我们学习以鼓励与欣赏的眼光来看待他们。我们如此祷告感恩，乃是奉主耶稣 宝贵的生命。阿们。
哦，主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念，使我能够遵循你旨意。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，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。
天天阅读神的话语，
天天经历神的同在。
灵命日粮全年读经计划邀请您
天天在主里同行。
我需要有你。
亲爱的朋友，听到这熟悉的歌声，相信您已经预备好纸和笔。此刻让我为您播报这一周我们要一起阅读的圣经章节。第一天，7月9日，旧约圣经约伯记38到40章，约伯记38到40章，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16章1到21节，使徒行传16章1到21节。7月10日，约伯记41章到42章，约伯记41到42章，使徒行传16章22到40节，使徒行传16章22到40节。7月11日，诗篇1到3篇，诗篇1到3篇，使徒行传17章1到15节，使徒行传17章1到15节。7月12日，诗篇4到6篇，诗篇4到6篇，使徒行传17章16到34节，使徒行传17章16到34节。7月13日，诗篇7到9篇，诗篇7到9篇，使徒行传18章，使徒行传18章。7月14日，诗篇10到12篇，诗篇10到12篇，使徒行传19章1到20节，使徒行传19章1到20节。最后一天，7月15日，诗篇13到15篇，诗篇13到15篇，使徒行传19章21到41节，使徒行传19章21到41节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和我们一起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如果您暂时跟不上这个计划，千万别气馁，继续循序渐进，持之以恒，读完整本圣经。同时我也邀请您在读经前，不单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当中的奥秘，也纪念所有参与灵命日粮全年读经计划的弟兄姊妹们。愿神的话语能够成为你我一生的祝福。
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，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。
天天阅读神的话语，
天天经历神的同在。
灵命日粮全年读经计划邀请您
天天在主里同行。
我需要有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。
亲爱的朋友，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，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。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，欢迎您写信给我们，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，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。好，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。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。